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我的同事许波正在休假。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新闻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从向中国征收的关税中获益。香港示威者占据旺角，遭警方的强力清场。那么，香港记者组织谴责警方在清场时袭击记者。美国女子足球队2-0击败荷兰队，赢得女足世界杯。那么，在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部分，我们要探讨重启贸易谈判，美中关系斗而不破。那么，首先我们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表示，美国正在从向中国征收的关税中获益。特朗普还说，美方贸易代表和财政部长将于本星期与中方的谈判代表进行会谈。特朗普总统7月7号在新泽西州莫里斯敦的现场机场登上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之前，对记者表示，我们在关税上情况很好，我们从中国那里收取了数十亿美元的税金，而我们之前从未从中国那里拿过一毛钱。特朗普还说，中国在奥巴马和拜登政府时期占尽了我们的便宜，公平地说，在布什和其他政府时期也是如此，克林顿政府时期显然也是。在记者问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是否会在本星期与中方会谈时，特朗普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星期天在法国里昂举行的女足世界杯决赛中，美国女子足球队以2-0击败荷兰队，第四次夺得女足世界杯，这也是美国女足首次蝉联世界杯的冠军。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比赛中分别击败了瑞典队、西班牙队、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进入决赛，并在星期天的决赛中击败欧洲冠军荷兰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说，祝贺美国女子足球队赢得世界杯，精彩刺激的表现，美国为你们所有人感到骄傲。在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星期表示，澳大利亚正在追踪监视中国的一艘监视船。中国的这艘船预计将抵达澳大利亚领海外水域，监视澳大利亚和美国进行的军事演习。路透社报道说，大约25000名澳大利亚和美国军人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将在那里进行两年一度的代号为护身军刀的军事演习。那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香港。那么在数以万计的港人7月7号参加反逃犯条例修订案九龙区大游行之后，部分的示威者行至旺角一带，占据弥敦道，大批的防暴警察在场戒备，并于深夜清场，共逮捕了5人。警方深夜清场至于凌晨1点之后结束。警方谴责示威者堵塞道路，行为违法。不过，民主派的多位议员谴责少数的警察失职并滥权。民主党议员林卓廷星期发表声明，批评由警方在清场期间，在示威者没有冲击警方防线的情况下，使用致命的武力，以警棍由上至下挥打，造成示威者头部受伤。在港人过去一个多月举行的几次百万人以上参加的大规模抗议示威之后，有网民发起全港18区的接力游行，要让抗争遍地开花，要求政府回应民间的诉求，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取消对6·12示威暴动的定性，并要求特首辞职等等。与此同时，香港的摄影记者协会和香港记者协会星期发表联合声明，谴责香港的警察阻碍记者采访示威抗议活动，并甚至在清场时袭击记者。声明说，警方在7月7号深夜至1日凌晨在旺角弥敦道进行清场行动时，多次用盾牌推撞前线记者的镜头和身体，喝骂甚至袭击记者，严重的阻碍采访， 妨碍新闻自由。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新星期天在报告发布会上说，新闻工作者在采访逃犯条例修订所引发的示威行动时，面临着严重的暴力和骚扰。记协收集到了27例警方在6月10号和12号的示威活动期间涉嫌过度使用武力及阻挠记者采访的具体的案例，他们已就此向有关的部门提出正式的投诉。那么关于这个星期天的在香港的一些游行活动呢，我们现在来请这个美国驻香港的记者这个升华的一个详细的报道。
星期天的九龙反送中大游行以号称23万人的规模和平与优雅落幕，响应这次行动的人数大大突破预期。游行下午3点半开始，7点半结束，终点位于九龙高铁站外的广场。九龙大游行结束后，部分示威者余兴未尽，沿着主要商业街弥敦道向北推进，晚上10点占领弥敦道旺角段，警方出动大批警力驱散示威者，期间爆发冲突。针对旺角对峙中部分记者的投诉，香港记协和摄影家协会发表的联合声明说，警方在旺角清场的时候多次用盾牌推撞前线记者的镜头和身体，喝骂甚至袭击记者。港府发言人则称，星期天下午的游行大致和平理性，展现香港社会的和平理性多元和包容，不过当局对部分示威者在旺角地带阻碍交通表示遗憾。九龙大游行后，接下来将是714沙田游行，香港北区、将军澳以及港岛的部分地区也有意近期举办类似的游行活动。香港社民联的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说，应该考虑如何从遍地开花化零为整。
现在零散的行动有用，但是长期来讲，我们要搭建我们自己的机器，这个就是所谓以前那个争论就说有没有带台实际上应该有个带台，把自己哪一部分的支持者都调动起来。
报道援引有关学者的话说，反修例运动的社会舆论是正面的，已经迫使港府暂缓修例，令市民相信群众自己的力量，因此短期内香港的这种社会运动不会平息。不过南华早报援引现任行政会议成员罗范娇芬的话说，特首暂缓修例实际上就是撤回修例，他已经没有退却的空间，抗议者们到底还需要什么？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重启贸易谈判，美中关系斗而不破，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的时事。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此片。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在美中两国领导人大阪峰会就贸易休战达成共识后，双方这个星期重启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两国的高级谈判代表会先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双方也正在安排举行面对面谈判的日期。 尽管美中贸易谈判重回正轨，但是双方在一些原则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那么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宣布的一些改革举措是否有利于推动谈判取得进展？美中两国的谈判代表能否在新一轮的谈判中克服障碍，相向而行，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他们又能否安抚各自政府内部主张绝不退让的强硬派呢？那么在大国竞争的这种大的背景下，美中关系是否会出现斗而不破的新模式？那么在今天的《时事大谈》节目里，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对此进行分析。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今天的节目。另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youtube.com/VOA China。好，那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大连举行的这个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将提前在2020年取消这个金融业的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他还表示，中国明年也会减少在增值电信和交通运输领域对外资准入的一个限制。我想先请教人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李克强宣布的这些经济改革的举措？那么这是否是为美中贸易谈判铺路而做出的一种姿态呢？
我想是一种姿态，现在来看，这几个领域都是这个国外的投资人非常这个抱怨的一些领域，那么一直要求中国在这些领域进一步开放。那我想这一次迫于形势吧，可能这方面的开放呢会加大。这个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还有就是像一些外资哈，包括一些个能够走的这个中国的资本都在纷纷的撤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能够争取外资进入或者是留在中国啊，提出一些非常有诱惑力的这个条件，这些呢可能都有利于就是中国的经济能够还保持增长，同时呢也是算是为美中贸易谈判嘛表示一种姿态，就是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不会停，你们还是可以来。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已经把自己的信用破坏殆尽了，不光是最近这一段，前一段在这个中美谈判中拉抽屉，那以往承诺的很多事情，包括很多年前承诺的这些个关于进入 WTO 时候的那些承诺，有很多也没有兑现，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投资人能不能够相信中国政府的承诺？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关键。谢谢。
嗯，好，胡平先生，那您怎么看中国最近采取这一些的举措呢？包括就是向美国购买大米和承诺购买这个农产品，是否有利于这个谈判的这个取得进展和甚至达成协议？
我想这些举措当然是为了贸易谈判做铺垫。从美国打贸易战以来，向中国提出了若干要求那么这些要求有的是涉及到中国的相关法律的改变，有的是涉及到中国那个结构性的改变。那么和这两者相比起来呢，多买美国的产品是对中国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那么所以你看这次中国表示要向美国多买产品，尤其是多买农产品。另一方面呢，关于买农产品这一点，它其实也是反映了中美双方目前的一个很迫切的一个需要。你看，从上次特席会之后，特朗普就说就是中国要这个答应了要买大量的我们的农产品，我们的农民会是最大的受益者。可见当时就把这个问题就已经说好了。另外，那个白宫的贸易顾问那个 纳瓦罗讲的就更清楚，他就说啊，我们要和盟国密切合作，保障这些国家不使用华为的 5G， 但与此同时呢，要把少量的低水平的芯片卖给华为，维持它的系统的运作，把中国带回谈判桌，让他答应立刻购买大量的农产品。这就是说呢，美国这个中国愿意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是和美国放宽对华为的这个限制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美国提出了对华为这个要下了禁令，这个对华为公司乃至于对整个中国的 5G 的事业是这个打击是相当的大。那么当然后来美国放宽了，
这个胡平先生，这个Skype 连线好像有点问题哈。好，我们现在想这个转向这个北京的张先生哈。我们看到就是一方面中国在采取一些这个改革的举措，同时呢也做出一些比较强硬的表态。那么上个星期四我们就看到中国的这个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一个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就是说如果华盛顿和北京要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加征的关税就必须全部的取消。我们看到特席会其实在大阪峰会的时候其实就这一点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张先生，您看在您看来，就是说在这次新一轮的谈判中，这个就是美方取消全部加征的关税，是不是中方的一个不可退让的一个谈判的底线呢？
我看到未必，这个主要还是中共的一种习惯，就是呢，他们在这个习惯在关键时刻叫板。那么当然这种事情此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本来这个你看五月份中美贸易中断以后，
张先生请讲。
中美贸易中断以后，那么中方掀起的一股这个反美的宣传浪潮啊，其实也是一种要价的方式，就是想通过打一场上甘岭战役，然后最后坐到板门店的谈判桌上。现在呢是即将坐到谈判桌上了，然后呢突然再抬高价码，抬高声调。因为中方认为可能美方或者是特朗普总统很希望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协议，以便于呢这个他未来就是即将来到来的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所以呢他也抓住这个时机呢继续对特朗普总统来施压，我觉得这种意图也是存在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种赌徒心态，就是我此前也评论过，我说就叫输打赢要，就是如果他输了他一定要继续的打，然后稍微赢一点就拿走一点，能够讹多少就讹多少。这个呢也确实有内部的压力，就是说一个是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过大，如果美国这个加征的关税啊这个继续这么走下去，那对中国经济的这个前景来讲就非常的不利，而且体制内呢这个财经官僚们这个抱怨的声浪也越来越大。现在我们看就是体制内也有不少就是财经方面的这些官员，有的是前官员，有的是现任官员，那么他们现在开始发声，就是对中美谈判所造成的这种经济困局他们已经感到非常的不满。那么当然还有体制内其他派系的这种逼宫，那以这个中美贸易谈判，以香港问题，以台湾问题，这些问题都在给领导人施加压力。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呢现在这个要做出一些强硬的姿态，对于这个中方的这个谈判来讲也是有一定的必要性。
好的， 好的，那么除了这个要求全部这个取消这个全部的关税以外呢，其实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就是副总理刘鹤在5月10号美中两国终止贸易谈判的之后，对中国媒体也谈到了中方的另外两条这个谈判的底线哈，这就是贸易采购的数字应当符合实际，以及协议的文本表达方式呢是必须为中国民众所接受，不能损害国家主权和尊严。那么胡先生，您认为就是在新一轮的谈判中，您觉得美方会满足中国提出这些条件吗？
我先补充一句，关于中方提的第一个条件，也就是说如果要达成协议，美方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
对，
因为这个话说的斩钉截铁，没留一点余地，所以我觉得他以后他真没有退让的可能性。那这也就意味着呢，你美国如果这一天不能这个满足中方的要求，那你协议确实就很可能达不成。也就这句话，他因为他太没有余地了，所以我觉得他不完全是一个威胁，不完全是一个这个施加压力。但按理说其实也讲得过去，你打贸易战加征关税就是为了使双方在有关政策上做些调整，那调整之后达成协议，那就是说协议达成之后，那么加征的关税就应该取消，这道理上讲得过去的。那我印象中呢，美国其实并不坚持，美国并不认为并不主张在签订协议之后依然保留原来加征的关税，美国关心的是协议的监督机制，他美国强调的是，如果签订协议之后，如果中方违反协议，美方可以重新加征关税来作为一种制裁手段。因此呢，你在未来的如果达成了协议，那么我想在达成协议的同时呢，美方确实有可能就是取消原来加征的关税啊。那如果在中方违反协议之后，那美方再重新加征关税，我想大概是这么的情况。至于
对，那您觉得在文本上，对文本上是美方？
对，上两个问题，对文本上他不会这个继续保留关税的，他会作为一个惩罚机制啊。那个另外两条就是关于中方提出的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协议文本表达要不能损害国家主权和尊严等等，因为我们都没有看到文本，我们没有比照，所以而这两句话呢讲得很抽象。你就说这个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那这话你字面上看它没有什么错呀，你说不符合实际当然就不对了，但是那什么叫符合实际，什么叫不符合实际，这中间我们没有文本做对照就很难做判断。那么你想一想，举个例来说，你如果中方原来说要买10000亿啊，那么如果美方要加码，说要买要求你买12000，那中方说你的要求不符合实际，就拒绝，这个道理上还讲得过去。但是问题是，假如当初中方答应过买10000亿，后来又反悔说只买8000，啊，然后说一买10000亿不符合实际，这就让人讲不过去了。因为一开始是你答应的10000亿啊，你答应的10000亿当然根据你的实际出发的，如果你反悔了，你怎么能说不符合实际呢？所以这个要看这个，所以就是原来的文本是怎么样写的，而在这中间是中方反悔了，因此引出这个问题，还是中方并没有反悔，而美方临时加码造成的问题？当然，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看呢，更多的可能性是中方反悔，那么才出现这个问题。至于这个协议的文本，那同样也是这个原文我也讲到过，因为你贸易战既然是美国发起的，是美国向中方提出了若干要求，因此你的文本中不可避免的就，它自然就会写出来啊，中方如何如何，中方如何如何啊，就不可能写很多美方如何如何，美方如何什么，它没有美方没有如何不如何的问题，因为中方并没有向美方提出多少要求啊，所以你这么看起来呢，它未来的这个协议文本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不可能是完全平衡的啊。只可能是更多的是中方做出这样那样的这个承诺，做出这样那样的改进，而不可能美方有相应同等比例的这种表述，那么这种看起来呢，或许就会让一些人认为这个有损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尊严了啊。那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他这种说当然就站不住脚的。 如果它不是这个意义，我刚再说一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文本，我们也不知道它文本怎么写的，所以它如果不是这个意义上，你看他这种说法本身其实强调的就是更多的是一种措辞，是一种修辞，而不在于实际内容。那么就这点而言，我觉得做到这一点其实这个并不是那么困难。
嗯，您提到这个文本哈，我们的确现在没有看到这个谈判的双方讨论这个文本。不过之前有一些媒体报道，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在文本上呢，美方要求就是说中国做出一些法律上的修改，可能这个在这个用词这个表达的方式上，可能会让就是说一个国家要求另一个国家修改它的法律，可能这个在中方看来会会涉及到一个国家主权的问题。我们现在收到不少的网民对这个今天这个话题发表的一些看法，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哈。那么一个叫阮伟成的这个网友说，就是美中谈判的双方都不可能放弃底线，那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小，这种斗而不破的状态呢，就像另一只没有落下的靴子，给在中国的外向型企业、给金融市场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斗而不破是特朗普目前想要的一个效果，那么既有税可收，又保持着一种威慑，那么真正破了，对他自己连任和美国经济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另外一个叫华华医院的网友说，川普总统对中共国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那么中共可以在已经谈好的任何协议的情况下随时反悔，那么这次呢，中共再次毁约也毫不奇怪。这就是刚才两位嘉宾也都谈到的，就是一个这个协议的实施的问题哈。那么我们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就是在我们看到在中国呢，美国加征的关税其实给经济和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是比在美国要更为的突出。那么这个中国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今年五月谈判中其实中方出现了美方所说的毁约，那就被认为是受到了这个国内一些强硬派的一种压力哈。那么张先生，您认为就是习近平这次是否能够顶得住国内这些强硬派的这种压力呢？就像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国内的很多这个体制内的反对的声音都在出现哈。
我觉得现在可能处境非常困难，就是说这个领导人可能身处各派的这种夹缝之中，一个呢就是所谓强硬派，以这种民族主义啊、国家主权这套概念来施压，那实际上呢他们可能质疑的是这个领导人的领导能力啊，这个如果你接受这种城下之盟，那么可能你就不配，待在现在的位子上。那这个呢，可能这种压力呢，因为中国是一种面子文化嘛，所以呢，它也是很讲究这个的。这个，杀伤力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刚才我看这个刚才你们也谈到啊，就是说，协议文本的表达方式必须为中国民众所接受，这个确实就是强硬派可以施压的一个内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就是这类的东西，如果给公众一个所谓丧权辱国呀，或者是不平等条约啊这样一种印象的话啊，就会受到激烈的反对，这个国内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就会高涨。那么此前我们看到文宣部门他们也在声讨所谓投降派，我觉得这个就很代表了，就是一部分这个强硬势力，他们可能未必真的是想这个跟美国搞坏关系，但是呢，他们很想让现任的领导人下台。所以呢，他们利用了这种局面，包括不久前香港发生的这些个反送中的事件，实际上也变相的被用来作为对现任领导人的施压啊，这是强硬派一方面。那么强硬派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方面来施压，但是另一部分人呢，就是说我刚才所谈到的这些财经官僚，他们是实际负责这个经济工作的，实际当家的是这些人。那这些人呢，他们现在觉得那个中国的经济这个下行压力越来越大，他们这个担 当家越来越不好当，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他们也希望尽快的这个结束中美的这个贸易战。那这部分呢算是比较务实的一部分人，但是呢而且他们在这个经济工作中的这个地位又非常的重要，因为意识形态那只是嘴皮子的东西，真正要命的东西实际上还是在这个经济命脉上。所以我们刚才回顾这个李克强先生他所做的这些承诺，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国内主和派或者财经官僚们的这些意见。当然作为领导人来讲，他可能也有他的盘算，就是你们都给我施压，那好，那这个船要沉了，你们看怎么办？你们如果不接受这个妥协，那么可能我们大家一起完蛋。所以呢，这个反过来就是说，大家威胁船长的时候，船长也可以威胁大家，就是说，那大不了就是一起沉船，大家都完蛋。那这个后果肯定是体制内各派也都不愿意见到的。所以我想呢，最终可能在夹缝中，这个领导人会挣扎，一个是保住他自己的权利，然后呢，再有一点就是以这个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守住党的家业这一点，来这个威胁各方，就是不要做得太过分。我想这些事情可能是他当下要做的。谢谢。
好。关于这一点，有一个网民发表了一个看法，他就是一个叫李仲的网民说，中共的让步一定是缓慢而高姿态的，突然的认输呢，不论习还是其他的高层都不能接受。那目前看来，美国也理解了习的苦衷，估计就是让很多人失望了哈。那么这个胡平先生哈，我们看到就是有分析认为，就是美中贸易谈判虽然重回了正轨，但是这个谈判代表就刚才我们刚才谈到，其实都面临一项这个更艰巨的任务，就是要安抚各自政府和内部这个主张绝不退让的这些强硬派。我们刚才张先生分析了中国国内的这些这方面的一个声音。那么在美国方面，我们看到贸易战其实对美国的经济也造成了影响哈。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现在已经进入了2020的选战年，那么特朗普总统除了要面临这个来自民主党人的这个批评和压力之外呢，他也还必须应对就是受到关税影响的这个美国商界和农业州的他的支持者的这不满的情绪。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这个议员担心，就是特朗普总统会为了出于这个选战的需求而在谈判中做出过多的让步。那么胡先生，您有这种担心吗？您认为他会做出过多的让步吗？
我想特朗普总统他当然面临着这个2020年总统大选的这个压力，这个压力是非常实际的一个压力。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包括他的一些票仓农业州的选民都发生了那个这个都摇摆起来了，都改变态度了，另外经济情况如果不太好，那你总统特朗普总统很可能就没法连选连任啊。如果你不能连任了，那别的事情都无从谈起，所以他为了他的连任，那么他肯定会想各种办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的经济情况比较好，使美国一战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
非常抱歉，这个连线又出了点问题哈。我们看看这个网民的一个评论，这个一个叫 Jack Sniper 的网友说，这个股市反映一切哈，中国股市因为特朗普一个推特了，就从牛市变成了熊市，那么中国经济确实在倒退，美国虽然受到影响，不过立马恢复了，那么希望中国管理层能够振兴股市。另外一个网民就叫邓新华的网民说，首先我们要放弃这个国家民族概念哈，没有企业的精神，所有政治经济法律都是欺骗，没有国家政府的状态下，原始的生存状态优于有独裁政府之管制的现代的治理。好，接下来我们再想请教这个北京的张先生哈。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美国有些分析人士，就是包括这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这个副总裁包道格先生，他此前在接受我的一个采访时候就表示，就是对于美中两国领导人来说，他们最好的选择其实就是把这个问题往后推。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对特朗普来说，最好的选择是把这个问题往后拖，不很快达成协议或是失败。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强调这件事。中国方面同样这样做也符合他的利益，因为中国不想承担达成协议之后的后果。因此我认为让谈判人员只是继续谈符合两国领导人的利益。
张先生，您是否同意这个其实美中双方现在就是一个拖字诀这样的一个看法呢？
我同意，就是我觉得刚才也有这个网友也谈到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拖下去可能对双方的各自都有一些有利的地方。那么对于这个中方来讲啊，就是继续拖，那么可能这个总是达不成谈判的这个效果，或者制造一些个谈判的先决条件，这样呢就有利于对这个特朗普总统来施压。因为毕竟特朗普总统他面临这个大选的这个压力，所以呢也许这个他们期盼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赢得较多的让步。当然这一次这个 G20 峰会中这个特席会的这个过程大家也都看到了，而且我也注意到很多网友在特席会结束以后对这个特朗普总统都有比较多的不满，或者是为此认为他投降了。我呢倒也不这么看，我觉得现在来看啊，就是一个呢是继续对已经这个加征的关税继续收，一个呢就是双方继续谈。那这种呢是一种消耗对手的办法，就是说那个我以前讲过，就是从开水煮青蛙改成温水煮青蛙，那会增加这个青蛙本身的痛苦。当然可能中方也是这么想，都想给对方制造痛苦或者障碍，然后呢来谋求自己的这个利益最大化。但是我感觉呢，就是说这次如果说啊，像中方答应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显然这一点包括最近已经首次进口美国的大米，这些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中方已经在帮特朗普来安抚这个美国的这些农业州那这点来讲对特朗普的选情是有利的。然后特朗普又继续加征中方的关税，以这种关税啊，他也多出了16亿来补贴农业州，那对于保住他的票仓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那但是再拖下去，长期拖下去呢，双方可能都有一些不利的因素。一个是中国的就业，中国的这个企业的出走，中国的下行的压力，会这个影响到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税收。所以现在这个领导人也在强调要过苦日子，要让这个体制内的官员们过苦日子。那这个其实就是明显的感受到了这种经济下行对政府运作的压力，所以现在呢又在强调要推行这个机构改革这一套东西这些呢就是所谓的以往的这种精兵简政啊，毛时代甚至延安时代都搞过的东西，那本身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这个政府的成本太高。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对中方来讲长期拖下去，他肯定也存在这方面问题。美国方面现在这方面压力相对要少一些，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成本当然也很大，但是呢他可能还能够这个还能够运转。虽然美国的这个牛市已经有了10年的历史，现在确实有衰退的迹象，但这个衰退可能不会来得那么猛烈。 但是呢，中国这方面有可能挺不下去。那这个时候就看谁能挺多久了。谢谢。
谈到这个美中这个谈判策略的问题，有一个叫 Arvin 鱼的网民说，我一直觉得中美关系就是斗而不破，但是两国力量差距悬殊，中共靠托，那么特朗普也靠托，那么在这种托字诀中，大量的外企资金等抛弃中共，等特朗普连任成功后，那就是特朗普对中共的全面进攻时期。想想特朗普才就职两年多就有如此的成效，那么再给特朗普四年的时间呢？那么他的偶像是里根，而里根做了什么全世界都知道。另外一个叫冥王的网民说，真要全面打了，抛售美国国债，断供稀土，拉高美国国民生产品的价格，那么东南亚军事控制全面升级，缓解内部压力，最后可能演变成战争。还有一个叫文辉的网民说，所谓谈而不破是中美两国政府贸易谈判双方的一个需要，特朗普要选举，现在不可能彻底和中国翻脸，而中方对今后的趋势没有更好的一个判断，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今后对中国的态度，所以双方都拖着看发展的趋势再定哈。好，胡先生，对于这个刚才我们谈到这么多哈，这个谈判双方的一些分歧和一些策略和需要，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次谈判的一个前景呢？您觉得这个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现在中美双方都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那么看好，不过我觉得他们这么表示，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姿态，都摆出一副他们这个不怕达不成协议，不怕把问题朝后拖。这么一种样子，但其实呢，其实双方都有很迫切的需要，来重启谈判，来争取达成一种协议，因为拖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双方对外放硬话，这恰恰表示双方其实都愿意，都急于想达成协议，同时呢，又害怕对方就小看了自己，生怕对方认为自己更着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那显然是谁要是表示出他更着急。那么他就会比较被动，那就表示他有点撑不住了，那么他就在谈判中就处于下风，所以他们都要对外表示强硬，都要做出这么种姿态，说其实我根本不着急，拖得根本没关系。但实际情况呢并不是如此，因为打贸易战呢毕竟它是个消耗战，那双方都在受损失，双方都在失血，而问题是呢，你失的血并不能自动的变成流到我的血管里去。那特朗普说我们打了贸易战，我们得到我们增加了多少多少亿的收益，这话肯定是站不住的。那你可以说打贸易战给中国的经济造成比美国更大的损失，你要说因为给打贸易战使美国就得到了很多很多收益，那肯定站不住脚。如果这种能够成立的话，那就无限制打下去嘛，那不是白占便宜吗？那显然不是如此的。你看这次刚才我也谈到，包括中国那个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就像纳瓦罗说的，很大程度上就中国这个希望美国继续放宽对华为公司的这个制裁，因为这个美国对华为公司下制裁，这个对中国的华为公司和5G是很大的打击。那他后来放宽了，那放宽制裁，这个当然就使华为有了喘息的机会，他希望能够延长这种，而这个放宽呢，它有它的期限，到了8月中旬就到期了。那下面就关系到你是不是要继续延长。中方当然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延长对这个华为制裁的这种放宽的这种政策，所以他就愿意在这个时候多买美国的农产品，稳住帮助特朗普稳住他的票仓，给他这么一个好处作为一种交换。另外我也认为呢，其实双方的压力呢并不完全一样。对中国来说，我倒不认为习近平是面临着内部的强硬派的压力，因为中国的最大的强硬派就是习近平自己。你看他反悔，其实就是他自己在反悔。从一开始他刚打贸易战，还没打贸易战之前，他那么炫耀什么厉害了我的国，要推出中国方案，摆出一副在外交上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那个姿态。到贸易战刚刚开打他要提出要以牙还牙，一副毫不退让。那在之后，他在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做了很多若干若干的退让。 然后他这种这样显然是不甘心的，他不情愿的，所以他再来这么一个反悔，这样子呢使自己重新在这个党内占据这个更主导的地位。所以这么一来呢，就中习近平这边他并没有面临着更多的来自内部的强硬派的压力，相反的倒是呢，他采取这种强硬的立场，如果今后遇到事情更不顺利，会迫使他其他的党内的其他的具有更多经济自由化思想的人会向他施加压力，迫使他做出更多的让步，是他的压力是来自于这个方面。那么对特朗普来说，当然压力他主要就是来自你的内部的，因为他这个经济问题，包括他农业州，包括他这个他的票仓，而打贸易战呢，可能在这方面有相当的影响，因此他在这个问题上呢，是会比较急于要达成个协议。而这一点来说呢，对他来说确实是相当的重要，因为对他这他有个时间的问题，你下面马上就要大选了啊，你如果不在大选之前，使巩固自己的票仓，使自己能够连选连任，那其他一切你都谈不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当然中方他也知道，长期继续拖下去对他的经济损害实际上也是相当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在尽管双方现在都对达成协议表示出不看好，但我觉得实际情况要比他们表示的还要好一些，也就是达成一种协议的可能性要比我们看起来的还要大一些。
嗯，就这个问题我想追问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哈，就是对于胡平先生提到的，就是习近平是中国最大的强硬派这个问题您怎么看？我们知道其实刘鹤一般认为实际上是代表了习近平的这个意志的哈，那么他在美国方面也被认为其实是一个温和派，您怎么看就是胡平先生刚才提出的这样一个看法？
觉得这个中国人这个有些特点就是两面派，就是也有可能是表面上强硬，内心很想赶快这个结束眼前的这一切不利的形势，所以那个我觉得有很多强硬的表达未必是真的强硬，虽然他可能那也有另一方面，就是他确实希望做一个强硬的君主，能够这个指挥全世界，能够这个治理这个全球，那但是实际上来讲，现在这个形势比人强，所以我认为像这个刘鹤先生这样的人呢，其实也是在待人受过。一方面就是主人主子多变，主公多变，一会儿这么着，一会儿那么着，这个受不了。另外呢，就是人家要攻击主公的时候，不会直接去攻击。而是呢，板子都打在刘鹤的屁股上，所以呢，这点呢，刘鹤也很难受。所以我一开始就是说，我说刘鹤这次扮演了一个这个很苦的角色，啊，这个说必须得忍辱负重才行。
那么胡平先生，我看就是其实很多人脑子里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他们想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不启用这个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来主导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我们知道王岐山在这方面是有很多的经验，而且跟美国方面以前也进行过多轮的这个经贸方面的谈判，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要是单就对相关业务的了解程度而言，刘鹤显然要比王岐山在这方面更内行，掌握的情况更清楚。再有呢，就是习近平个人对刘鹤是相当的信任，所以他尽管他的经济理念未必完全认同刘鹤的经济理念，因为习近平也知道他在经济上并不那么内行啊，他之所以重用刘鹤，就是对他政治上的信任，所以而刘鹤的经济观点呢，实际上还是在体制内，是稍稍偏于就是更多自由化的。也就是，而那个习近平更多是一种政治的考虑，他觉得政治上应该更强硬一点，所以就可以出现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看上去比较矛盾的这么一个局面啊。那么至于王岐山，我想当然第一，他这个尽管他有很强的那个能力，但是呢，在这一方面，这个习近平对他的这个经济方面、对贸易方面的这个能力以及他的信任程度，我想还比不过刘鹤。再说呢，你如果叫王岐山去 直接处理这种事情，以王岐山那种强势风格，他一旦他做出一些决定之后，如果你习近平要不满意之处啊，换言之就不是那么像刘鹤那么顺手，那么听话，那么好使唤。那在这个意义上讲，我想这个习近平也不会倾向于去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重用王岐山。
好的。关于美中贸易战，我们看到我们来看一下其他一些网民的看法哈。一位叫玉玺的网民说，这个网大的说，贸易战是要中共国履行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停止过剩产能的补贴，停止关税壁垒，进入市场经济。现在中共的权贵经济导致腐败横行，过剩产能导致自然资源的浪费，关税壁垒导致中国百姓要以几倍的价格购买外国商品，尤其是外国的药物。那么非市场经济国家垄断，导致无数有活力的新兴私企死在权贵控制之下，扼杀市场的活力。另外一个叫这个顾泽宇的网友说，打贸易战两面都亏，谁亏得厉害一点，暂时应该是中国，不过长期考虑的确需要自己发展核心技术，而不是依赖国外的技术。那么还有一个叫陈刚的网民说，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已经给中共的经济造成重大的打击，但是在人权方面重视不够，还经常声称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令人担心他对中共的邪恶本质认识不足，把对中共和欧洲盟友的贸易问题混为一谈，从而削弱对中共的打击力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从这个贸易战再来看更大的，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经济的关系哈。我们看到在美国不少的人就是主张美国在就是全面跟中国进行一个经济上的脱钩，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总统所打的这个关税战所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重整全球的这个供应链。就是最近有新闻，就是说受关税的影响，美国的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把生产迁出了中国。那么像惠普、戴尔科技集团、亚马逊和微软等这些这个国际大公司，也正在考虑将生产大举迁出了中国。那么张先生，您认为美中之间进行经济上的脱钩是可能的吗？
我认为这个可能是存在的，而且这个也是中共最不情愿看到的事情。因为你看前一段，虽然这个中共非常高调、非常强硬，但是一再强调这个什么，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一直在强调中美的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其实很说明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其实中国经济真正的起飞啊，还是在美国帮助中国进入 WTO 之后，中国才真正成为这个世界工厂。那世界工厂是什么意义呢？世界工厂只是这个负责这个生产的这部分，那么也就是这个也就是说，其实真正的高科技的研发的中心仍然在美国，而是把已经研发好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生产。那么这样当然这个中国就有这个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便宜，中国的这种低人权优势，使得呢这个美国的公司呢也能够赢得比较大的利润。所以呢，这个当时来讲确实是一个对双方有利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中国这种低人权的这种世界工厂的积累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现在突然这头怪兽在这个崛起，就美国把中国制造成了它未来的一个最大的对手。那么过去呢，可能历任的美国总统对这个问题的这个意识不是很强，但是特朗普总统呢，他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打这场关税战啊，这场贸易战，你说他重整全国的供应链，也就是说要摧毁这个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那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公司把这个越南作为这个迁出中国以后的下一站，而越南呢也很希望这些个大公司能够把厂设到他们那儿。所以这个形式来看呢，对中共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世界工厂的地位， 被这个动摇了或者被打垮了，那么不但它会失去大量的这个外汇啊、税收啊各方面的好处之外，它还可能就是失去了能够这个偷窃一些知识产权的渠道，这个呢对中国的未来啊，就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讲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现在如果美国真的打算跟经济上和中国脱钩，我觉得可能是比较致命的一种手段。谢谢。
嗯，那么胡斌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就是说刚才两位其实都谈到，其实就是美中这个协议即使达成了协议之后呢，能否得到实施是美方所一个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哈。另外一个就是也有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就是美中两国之间实际上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这种经济模式之间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那这种矛盾也会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即使就是说现在达成了一个协议，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确实就是签约容易实施难，难就难在缺少一个仲裁机构，难就难在缺少一个制裁的机制，缺少惩罚的机制。如果一方他不遵守协议了，另外一方你又能把他怎么样呢？你就像美国提出这个要不准把这个一些这些高水平的芯片卖给中国啊，那如果要，但是你不可能不卖给你的盟友，卖给其他的国家，卖给其他的公司啊，人家公司买了之后转手又卖给中国，你怎么办呢？你无非说到底，那你就是把这个公司也列入黑名单，以后也不卖给你了啊。这种并没有多大的这个惩罚的性质，对，所以来说呢，就是说，就算签了约，你要实施起来，就算你这个美国方面想实施一定的这个制裁措施，那个制裁这个它的力度都是相当有限的。所以就这点而言呢，这个两方美中即便达成了协议，今后的情况也未必看好。另外，确确实实，这个原来我们也讲过很多次，美中的贸易问题不是贸易战就能解决的，因为牵涉到其他这个更复杂的一些问题。刚才张立凡先生也提到了，比如所谓中国的这个低人权优势，我们之所以一直提出主张，就是美国在打贸易战的时候应该把人权问题也突出，比如谈到劳工的权益。劳工的权益呢，这个第一呢，它本来是个在中国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二呢，你提出这个问题可以赢得中国的民心，人们也就中国人也就知道这个美国打贸易战其实对中国的劳工，对中国老百姓是有好处的，这就能够这个消除中共官方利用贸易战煽动民族主义这么一个问题。再说呢，如果这个所谓低人权优势得到相当程度的克服，那使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制方面也能得到相当的这个改进，这个对于平衡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有很大的好处。
嗯，
这都是这些问题呢，我觉得都是美国可以这个去加强去进行的一件事情。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那个施加太多的压力的话，那么确实你要美特朗普总统希望达到他的那些目的，恐怕就很难实现。尤其你这现在又面临着你一个任期的这个挑战。你做出一种让步，这种可能性就非常大。
好的，
到头来呢，就是很可能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好的，
这种情况是我们担心的。
好，胡明先生，剩下不多的一点时间里，我想请两位嘉宾都点评一下，就是我想最后问的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前景哈？您认为就是习近平是否有能力处理好这个对于中国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双边关系，就是做到美中关系斗而不破，而不会出现像一些预言人士所说的就是中美之间会爆发一场更具破坏性的这个冷战这样的一种前景？好，我想先请张先生来点评。
我觉得他如果他是一个理性的领导者，那么当然他出于保住自己的权利和保住中共执政地位的这种要求的话，他可能会尽量避免出现就是像这个卢比尼所预言的这种情况，就是出现中美之间的破坏性的冷战。因为这场破坏性的冷战有可能最先拖垮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自己。谢谢。
胡斌先生，您有20秒的时间。
对， 那我想他无论如何美中关系不可能回到从前，那以后美中关系它的竞争关系一定会超过，大大的超过它的合作关系。
好的，非常抱歉，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评论以及回答问题，那个网友提出一些问题哈。那么非常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以及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的精彩点评。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意见呢都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的热点话题是禁华为、防无人机，美对中共的角色为何步步为营。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丽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